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，柴佩尔博士将带我们探索神的恩典是多么深刻。
那些罪、羞耻和艰难都被钉在十字架上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使徒保罗说，叫你们归于别人。
欢迎来到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。今天柴佩尔博士将带我们研读罗马书第七章令人盼望的经文，宣扬神的恩典。当我们的罪与神的公义相遇时，我们不需要逃跑躲藏，也不需要闪躲回避，相反，我们可以完全敞开心扉，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。这恩典遮盖了我们所有的罪和羞耻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的。神在罗马书中宣告的恩典是我们信仰的基础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柴佩尔博士的信息，驱逐阴影。
美国大峡谷每年会迎接超过500万的游客，然而我和妻子凯西发现了一个独享大峡谷之美的方法，那就是在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前去，在破晓之前，在温度只有-11度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独享它了。我们也做到了。然而当太阳升起，第一缕曙光照进大峡谷时，我们这一些从未去过的人对即将看到的场景毫无准备。是的，我们看过照片，但当黎明的曙光在-11度的严寒中清晰地揭开大峡谷的真容时，我们先前看过的照片完全不足以传达出它的宏伟与威严。天空中充满了绚丽的色彩，深红色、橙色和黄色，美到令人不敢相信它是真的，只能对创造并继续描绘这幅美景的手心生惊叹与敬畏。我们唱了一首赞美诗，读了一些经文，我们为神所预备的美景感动落泪。我们独享的时间并不长，随着阳光照进大峡谷，人群开始聚集，即使是在一月的早晨，在那里你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哇。这不是那种你穿的衣服很摇滚的那种惊叹，也不是这个季节的苹果也太贵了吧的这种惊叹，而是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此刻的心情，我词穷了。我们只能心生敬畏，发出惊叹。如果是信徒，就会敬拜造出这等美景的神。这正是使徒保罗在6章结尾所发出的惊叹。他对所有人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他好像挖了一个极深的峡谷，当我们开始怀疑自己能不能走出去时，然后突然洒下了一道曙光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当你在峡谷的这一边，你明白这个深渊有多深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你只能够远远望见峡谷，但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你对这美景充满敬畏，但你也会生发一些疑问，不禁会想，我怎样才能够从这里走到那里呢？ 我现在就要过这永生的生活，但是我怎样才能够不退缩到峡谷的阴影中？怎样才能够一直活在光明中呢？这正是使徒保罗在这篇美好的章节中所描述的，他清楚地说明了这阴影是什么，但同时帮助我们知道如何留在光中。因为作为一个蒙救赎的人，我们认识那位救赎我们的神，知道他的良善、伟大、威严和奇妙。在我们要开始过光明的新生活时，我们要如何驱赶阴影呢？使徒保罗一开始就提醒我们，我们还要在阴影中生活一段时间，而那些阴影会使峡谷变得幽暗。他在七章的开头就谈到了这一点，他说，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然而如果你认为律法就是为了约束人，律法只关乎人服从神的义务，如果这就是你对神的话语和本性的全部认识，那律法就会成为你生命中一片巨大的阴影。当保罗说律法是约束人的时候，他的确是这个意思。我要说清楚，十诫并不是十条建议，律法的确是用来约束我们的心的，因为神借着十诫让我们看到神的心，因此十诫会帮助我们明白如何活在神为我们设计的美好中。当神说不可偷盗的时候，他是在关心我们的财产，而且不仅仅是我们的财产，还有其他人的，这样我们就能够保守我们与他人的关系，保守我们的工作及其果效，以及保守公义。所有这些都是十诫要传达的，无论是不可偷盗、不可说谎，还是不可犯奸淫，神说的是，我希望你的生活有安全的保障，因此我要给你这些诫命，告诉你什么是好的，是正确的。当神对我们说不可贪恋的时候，他想到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财产，他更关心我们内心的平安。神说，你不要总是为别人拥有而你没有的东西烦恼，或者是你没有别人那么多或来得那么快。神说，你要信靠我，你不需要贪恋其他东西，我会看顾你，供应你最需要的东西。神不仅关心我们内心的平安，他还在诫命中让我们看到，他希望我们的心紧贴他自己的心。因此他说，不要雕刻偶像，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妄称我的名，不要在你的诅咒或玩笑中妄称我的名，因为你需要我，你要亲近我。我希望你不轻看我，或认为我只是让你舍东舍西的神，不然你怎么会知道我的伟大和良善呢？为了让我们的心能够亲近神的心，他提醒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，并且要知道他是谁。所有正确和美好的东西都是神在揭示他的心何等美好，仿佛在说，这是我的律法，就是那条又好又安全的路。你想知道如何生活，你想知道你应该做什么，那么我要告诉你，这就是我指示给你的又好又安全的路。但保罗很犀利，他知道并非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看待神的律法的，连他自己都说，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。这是一种奴仆的语言，律法在人活着的时候会管人，对人有约束力。如果这就是你对律法的全部认识，律法只是义务， 律法只是一种诫命，是神为了在你越界时能逮到你。如果这就是你对律法的全部认识，那么它就只是一片阴影，是你生活的负担。到目前为止，保罗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种负担会是什么。他很早就谈到了神的律法，我们在2章23节读到他说，你们这些人因为律法在神面前夸口，你们指着律法夸口，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？我们有特权，因为我们有神的律法，所以我们知道该怎么做，那真是太好了。但是有多少人能完全做到律法的一切要求呢？这样律法就成了一片阴影，一个负担。保罗在加拉太书中写说，我们这些生来就是犹太人的，知道没有人因遵行律法而称义，或说因为遵行律法而与神相合。所以如果你认为律法只关乎做什么不做什么，那么这种义务最终会扼杀你以及你与神的关系，因为你只看到了这个义务所带来的负担，这个负担所要求的完全是你无法做到的。如果你能够理解保罗的原意，你会发现他的表达方式甚至有点幽默。他在第一节的末尾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然后他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，他说，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，就被律法约束。律法原是好的，是神指示给我们的一条又好又安全的路，它怎么可能成为负担来约束你呢？试想一下，如果你嫁了或娶了一个完美的人，我不是说自认为完美的人，我是说你就是嫁了或娶了一个完美的人，他们从未做错任何事，不是他们自认为从未做错任何事，而是真的从未做错过任何事。他们的每一个观点，每一个行动都是完全正确的，他们从来没有做错过什么，他们纠正你的任何地方也都是完全正确的，他们从未走过弯路，你在他们身上找不出任何的问题。但是这样的人会让你丧命。使徒保罗说得很清楚，这正是律法在我们身上做的事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，就被律法约束。这当然意味着，如果妻子或丈夫是完美的，他的配偶不可能也变得完美。这个事实最终会破坏婚姻的美好和完美，因为没有人能够达到对方的期望，或者如果一方是完美的，那么另一方就无法做到对方的榜样。保罗说，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，这是他在第10节做的结论。我想让你往下多看一点，看看他是怎么说的。第10节，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。律法承诺说，这是一种与神共处的方式，你只要完美的做到就可以了。这听起来很简单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没有人是完美的。原本要为我与圣洁的神建立活泼关系的律法，却因为我不能遵行而叫我死。这就是我们生命峡谷中的阴影，即使是现在也是如此。神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的期望，但如果你只把它看作神的期望，它就会成为黑暗的阴影。因此保罗在此基础上将一缕阳光洒进了我们黑暗生命的峡谷里。第一道阳光就是保罗在第一节的末尾所说的，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。限速对于已死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。 律法只有在你活着的时候才会对你有约束力，死人是不会被禁足的。实际上，他们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被禁足了，但是呢，在另一种意义上，他们无法被禁足，也不会因为考试作弊而被抓。他们不需要满足公使要求，也不需要打卡。没有约束死人的律法，包括了婚姻的律法。保罗的例子当然是说，死人就没有了婚姻关系，对吗？第二节，丈夫还活着，就被律法约束。丈夫若死了，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保罗的读者自认为他们完全知道这会引到什么结果。到目前为止，保罗在罗马书当中一直在颂扬恩典的美好与奇妙，记得吗？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显得更多了。恩典，恩典，它是我们的盼望，它是我们的生命，它是神所赐的。当我们信靠神的工作时，他的恩典就会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。这恩典会帮助我们胜过不顺服神律法的罪。保罗说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如果有人死了，婚姻的律法也就不再适用了。大家以为保罗要说的是，现在律法因为基督已经死了，所以你不必再遵守律法。但是保罗他不是这样说的，他没有说律法死了。那为什么律法不再适用了呢？因为你已经死了，而不是因为律法死了。第四节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。这就是我们在罗马书六章当中所谈到的关于洗礼的奇妙信息。在你受洗时，谁死去了呢？是你自己。受洗标志着你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，像他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中说，记得吗？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那是谁活着呢？乃是耶稣基督。他在哪里活着呢？在我里面。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洗礼表明我在律法面前已经死了。律法所定的罪，因为律法不仅指示人当走的路，也伴随着刑罚，这些刑罚都加在了基督的身上。这意味着，因为我已经死了，所以律法的刑罚对我就不再适用，都已经加在了基督身上。神的愤怒以及神对罪的刑罚完全加在了基督的身上。所以这意味着，如果我们已经死了，律法的刑罚以及它使我们与神和好的义务就不再适用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死了。为什么这是一个令人充满盼望的信息呢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上带着什么。我们带着内疚和羞耻，我们带着来自出生背景的包袱。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充满感情地唱这一首赞美诗？我们唱到，每当我思想这荣耀的真理，我的罪不是部分，而是全部已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不再背负罪的重担。哦，我的心赞美主。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热切地唱这首歌呢？因为我们感到欢喜快乐。我们的过去，我们的背景，我们的罪，不仅是多年前的，而是现在，此刻，我们心中的悖逆、情欲、愤怒、苦毒、不饶恕，甚至在我提到这些词的时候才想到的罪， 都已经被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了，我们不用再承受了。不仅是我的罪，还有别人对我犯的罪，都不再是我在生活中要背负的担子了。想想你认识的人，也许你自己就是其中一个。我知道有的时候我就是。我们背负着童年的包袱，父母的过错，破裂的关系，那些我们在成年之后仍然活在其阴影之下的过去。但我们其实要说，那些都已经死了。那些罪、羞耻和艰难都被钉在十字架上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使徒保罗说，就在第四节中间，叫你们归于别人。那个生命已经死了，伴随他的义务、刑罚和可怕的罪都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。正因如此，你可以和别人结婚了，不是嫁或娶带着刑罚和羞耻的律法。现在你已经嫁给了基督，你是属于他的。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吗？我们必须经历挣扎，我们必须走过阴影，才能够了解下面这番话是什么意思。我不属于过去的负担，无论是我所做的还是别人对我做的，他不再纠缠我，我已经和另一个人结婚了，我属于他。有一位牧者前辈谈到了这意味着什么，他谈到一个人和他教会的故事。那个人一度受人尊重，享有特权，并且很富有，但后来酒精迷住了他，他失去了地位、家庭、婚姻，最终陷入了万丈深渊。而正是那个时候，信仰基督的基督教，而不是与他人比较的基督教，就是我比你做得更好的基督教，不是这种，而是唯独依靠基督一人，他是我的盼望，他重新建立我的基督教。当这句话俘获了他的心，他成了一名基督徒，并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。他明白事情可以变得不同，但这并不是魔术。即使他知道过去的事情已经被抛开，他仍然需要与酒精这个恶魔征战，这酒瘾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他。所以这位牧师对他说，请听好，任何时候你感到酒瘾在隐隐作祟要引诱你，任何时候它会极大的影响你，你觉得自己无力抵抗的时候，你就来找我。这位牧师说，这个人经常去找他。有一天，他们在祷告的时候说道，他曾经有影响力，有地位，受人尊敬，而现在却一落千丈，落魄不堪。他对牧师说，请你告诉我，这不是我的归宿，请告诉我，我不属于这落魄。这位牧师说，不，你不属于这落魄，你是属基督的。这是我的宣告，也是你的宣告。我们看着自己的过去，看着我们的艰难，无论我们曾经做过什么，无论我们今天做了什么，我们都可以说，那些不再是我的主，他们不能定义我是谁。无论是我的失败、艰难，或人们责备我的事情，那些事也许都是真的，但我不属于他们，我属于耶稣。因为我属于他，他就是我的身份，他就是我的现实。因为我活在一个新的关系中，我与他联合，他为我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现实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柴培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。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时，你就与他永远联合了。 让我们回到与柴佩尔博士的讨论中。柴佩尔博士，您今天说基督住在信徒里面，我们经常听到这句话，这话是字面的意思还是比喻呢？
我不会落入这个陷阱的，我不会承认它是二选一，我可能会说都不是，也许这是最好的回答。它既不是字面的意思，也不是比喻，它的意义是属灵的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使徒保罗说，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。当然，我们仍然在呼吸和活动，但是他说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这是圣经中的一个真理，基督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。在那个属灵层面上，我们无法用数学来解释。神说的是，我在属灵的意义上赐给你儿子的身份，因为当你承认你不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和为人在神面前站立，而是像哥罗西书三章四节所说的，基督是我的生命，这就表明你先前的属灵地位或身份已经死了。或者是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，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。现在你我仍然活着，但是我们认识到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在他里面。约翰所做的这个比喻很有意思，他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他里面，这是联合的意思。我们有基督的身份，这是我们所蒙的祝福。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他在地上代表基督住在我们里面。
柴佩尔牧师，我们还引用了保罗的话，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，我们如何欣然接受这个事实，也就是我们都不是一人，又不至于因此而痛斥自己？
我想我们又回到了原点啊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。我这个人还是有罪的吗？是的，但我在神面前的身份是基督自己，他住在我里面，他在我里面活着。有一个古老的比喻说，一个孩子有一面镜子，镜子的一面就是普通的镜面，他在其中看到的是他自己，镜子的另一面则是耶稣基督的形象，而神选择从镜子的那一面看我们。我看到的是自己，但神看到的是他的孩子，这就是神的祝福。
柴佩尔牧师，谢谢你为我们解释得这么清楚。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陶乐师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
祝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，也比山高，过去现